今天有刚刚到大会来的弟兄姊妹，所以让我再提一次，我们每天早上查经会的时间里面，我们是一同查考使徒行传。我们有四个分级，第一个分级是使徒们所见的异象和这些异象在传福音的事工上的意义。第二个分级是使徒们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所起的领导的作用。那么今天早上我们看第三个分级，就是使徒们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所采取的战略，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来查看。各位手中都已经有那个讲义，这是我的信息的大纲。在这个大纲里面，还没有派给大家，在散会以后才分给大家。那么在这个讲义里面，我写了十方面，我就按照时间所许可的向大家传讲，我们也一同来查看。第一方面，使徒们在那些具有战略价值的人中间工作。Capture of key classes of people for Christ。 我们记得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保罗到居比路岛的时候，他就先在当地的方伯身上做工。方伯呢，就是当地的政治的领袖。保罗带他信主，然后在那个岛上就产生了一种帮助别人归向主的影响作用。我们又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下半章里面告诉我们，当保罗到雅典去的时候，他和那个城里面的学士们，圣经用这两个字代表那个地方的学者和有学问的人，保罗就和他们谈论真道，和他们辩论，最后呢就有些知识阶级的人归向主，其中有一位叫 Dionysius。我们又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下半章里面告诉我们，圣灵带领传福音的腓力带领使徒腓力到旷野的路上去，让他离开撒玛利亚城里面很成功的传福音的工作，把那个工作放下而往旷野的路上去，在那里向埃及亚伯的太监传讲福音，带领他归顺基督，在那儿为他实习。那就是埃及亚伯国，也就是今天的伊索比亚或是阿比西尼亚 Ethiopia 归向基督的第一步。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在主后第四世纪的末年和第五世纪的初年，那个国家就成为基督教的国家。我们不是说有了基督教的国家这个名称的国家一定是真正归向基督，但是呢，在那个时代来讲，主的名在那里被广传，很多很多的人是归向主。我们又想到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一段里面告诉我们，保罗到了以弗所，他就在一个学房里面，用今天的话来讲是一个大学，在那个大学就是推拉奴的学房里面传讲福音，和许多的人谈到辩论真道的事情。结果如何呢？我想请大家一同看一节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 我们从第九节开始读，十九章第九节开始读。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有两年之久，结果如何？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在这个学房里面，连续两年之久的工作有这样的果效，因为那是一个中心地，从这个中心地福音就传开了，发生在这个学房里的事情啊，就成为那一带地方的新闻。所以保罗采取了这一个有战略价值的地点，向这些有战略价值的人身上传福音，在他们中间工作，结果有这么大的果效。今天我们不能够否认，我们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里面传福音，如果我们在那些有领导作用的、有最有影响作用的阶层的人中间工作，那个效果是事半功倍。今天北美洲华侨教会的兴旺的原因之一，也就是因为学生工作做得好，我相信这是大家不能否认的一件事情。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不少的人读过这个两位合作的一本书，就是 Glasser 同Fife 他们两位合作的一本书，名字叫做Missions in Crisis。在这本书里面，他们把学生们叫做 A strategic class, A needy class, A critical class, A responsive class, A neglected class, And a class to be reached。 他们说讲的是很有理由的。我觉得今天无论哪一个教会，无论哪一个属主的团体，都应该很注意学生的工作。在北美洲好像不需要讲这样的话，但是在东方呢，还是有相当多的地方忽略了这个很重要的工作。所以刚才我说提的这本书里面说学生们是一个 neglected class, a class to be reached, 这是很正确的一句话。第二，使徒们也是领导教会，实行教会总动员 The mobilization of the whole church。 在我自己的心中有一个重点，我用一句话把这个重点表达出来，那就是整个的福音为了整个的人，是整个的教会所宣讲。The whole gospel for the whole man proclaimed by the whole church。 我相信今天众教会所需要的也是这样。在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看见安提阿这个好的教会，不是任何一个使徒建立的，乃是那些从耶路撒冷逃难出来往四边去的一般的平信徒、一般的弟兄姊妹所建立的，那是一个非常兴旺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纪念碑，来纪念那些为主做见证的平信徒为主所成就的。我们每一逢看见想到安提阿的教会，我们就不能不联想到这个真理。当时的信徒所以能够这样做，我相信是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的时候已经受了这样的训练，所以他们在逃难之中无论到什么地方，就将他们所信的福音带到他们所去之地。真是穿了福音鞋，因为人到哪里鞋一定到哪里，你从来没有见过人到一个地方鞋还没有到那个地方。福音鞋就是人所到的地方， 福音就随着到那个地方。我们真是愿意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面呢，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这个功夫，让全世界的基督徒每一个人都穿上福音鞋。基督徒到哪里，福音就到哪里，这样教会的建立的数目比现在要大得多，多得多。在前年我有机会到南美洲去，在那里我接触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是我们普通所说的一个宗派，一个信仰很好的一个宗派。那么这一个团体呢，他们的会友的人数在20年之间从20万增加到200万，10倍。那这样快速的增加有什么原因呢？有许多人去研究他们这样快速发展增长的因素，他们的报告中就提到因素之一，那就是他们的教会很注意一件事，就是训练每一个刚刚信主得救的弟兄姊妹来为主做见证。他一信主就开始受训练为主做见证，所以每一个新的会友就开始做一个得人的渔夫，不是进了教会以后等他的灵性慢慢的自然的成熟，到了那个时候再自然的开始去为主做见证，那个时间拖得很长，一个无限的时间，好像一条遥远的路。但是呢，这一个团体他们的歌堂很注意做这件事，一个人一信主得救加入教会，即刻开始训练他为主做见证。我们不能够不承认，今天华侨的教会无论在哪一个地区，很多很多的教会都忽略了这一点。这是我们从圣经也是从其他的蒙福的教会所得到的一个很好的借鉴和勉励。我相信我们中间的同工们所代表的教会之中，有的已经这样做，我们为了这样的教会感谢主。但是我们中间一定也有的教会没有这样做，我们愿意从主的话，从别的教会的榜样得到真正的勉励和提醒。第三，使徒们带领当时的教会注重向外布道， Emphasis on missions。 我们再拿安提阿的教会做例子，安提阿的教会里面呢，进行双重的工作，在本区的布道工作和向外的布道工作。今天的话来讲呢，是他们的 home missions and foreign missions， 这是平行的一种工作，两样工作同时进行。而且安提阿的教会愿意牺牲舍去他们最好的两个传道人，就是保罗和巴拿巴，离开他们本教会往外方去传福音。这真是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如果你的教会里面有一个非常得力的传道人，是主大大使用的，你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肯不肯放他走到远方去？我相信很不容易。如果他们两个中间有一个去，他们说好，走了一个还有一个，但是两个都去，这实在是不容易。但是圣经在使徒行传13章告诉我们，那些侍奉主的人在那里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对他们说要这样。他们进食祷告就听见了圣灵的声音，看见了圣灵的指示和引导，他们就顺服了。既然圣灵这样的引导和指示就没有话讲，这是主的旨意，我们不要辩论了，好，我们就顺服，差遣他们两位去，为他们再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就差遣他们去，两次说进食祷告。我们从这件事上看见，安提阿的教会的属灵的水准很高， 他们在寻求神的旨意上很诚实，他们在顺服神的旨意上很坚决，结果神就借助这个教会成全了很大的工作。保罗和巴拿巴出去，结果很有果效，圣灵差遣他们做的工一定有果效，果效是神的差遣的证明之一。当然这个果效的解释和重点有好多方面，我现在不能够仔细的讲，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无论这个效果的性质如何，总是有效果。如果没有效果，很难证明，实在是出于圣灵的引导和差遣。他们出去建立很多教会，而且他们两位呢，就训练他们所建立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都是向外传福音的。所以他后来向腓立比的教会，就是他所建立的教会之一的弟兄姊妹们说，你们是从头一天直到如今重新可以兴旺福音。他向在帖撒罗尼迦他是建立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第八节说，福音不但传到你们那儿，也不但从你们传开到亚该亚一带的地方，而且传到各处，各处英文说 every place， 很多很多的地方，都因为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们的传福音的努力的工作而听闻福音的。这真是我们叫我们看见一个有向外布道的重点的传道人，把这个重点传达给他所建立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属灵的承受，一个属灵的产业，一个属灵的传达。我们不能不感谢神，今天北美洲的华侨教会有一个向外传福音的托付。我在这儿看见许多教会的眼光并不狭窄，乃是举目观望，不单单看见自己的需要，也真是有一个广大的心怀，为了福音向远处看。我相信这一次筹备这次大会的同工们，所以要兄弟到这儿来和大家在一起，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兄弟到这儿来是象征一件事，象征北美洲的华侨教会和东方的华侨教会之间有一个密切的联系，这代表你们的属灵的眼光的方向。我到北美这来有好几次，每一次我都发现一些向外看的教会很关心东方的情况和教会的情况。不错，我想是因为你们从那边来，你们有思乡的心，有怀念故国故土的心，这当然是自然的。但是除此以外，我也相信你们有这个属灵的眼光，你们举目向东观看的时候，不单单是家乡的感情的留恋的表示，也是你们的属灵的眼光的一个表示。我相信从这样的一种眼光就产生出来一种努力，一种行动，就是你们中间有人回去，是你们中间有人在经济上支持那边的工作，在祷告上支持那边的工作，这样东西的华侨的教会就在基督的爱里面和他大计划之中密切结合起来，这真是一件大事，一件可庆幸的事，要赞美神。去年的十一月，让兄弟有机会到这个菲律宾的华侨灵会堂，在他们的宣教年会传信息的时候，我自己得的好处比他们从我传的信息得的好处大得多了。我看见灵会堂的弟兄姊妹向外传福音的负担，和他们在那个年会之中的信心的韧线 达到24万pesos， 大概4万美金的样子。他们支持40几位的传教士，让人内心觉得很大的鼓舞。在香港，那么因为兄弟在宣道会工作，就原谅我提宣道会的一件事。宣道会里面有一间堂，今年第一次举行海外传道年会，是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一件事，第一次做。结果呢，弟兄姊妹们受圣灵的感动，他们为了海外布道工作的信心的任现85000港币，那就和15000美金的样子，让我们听见的人很得鼓励。那么另外还有一间堂，他们进行国外布道的工作已经有10年，而到了今年呢，他们的 budget 为了1972年的 budget 也到达15000美金。那么这些情况都是让我们要感谢主的。到了这儿，今年我最近听见在华府的国语教会，他们的海外布道的信心任现到了54000美金，比去年增加1倍。那记住，跳跃式的增长发展，除了主的恩典的激励以外，除了圣灵的感动以外，没有其他可能的解释。我们真是愿望这样的一个负担，这样一个认识，这样一个眼光，这样一个观念，能够在北美的众教会、众查经班的每一个师徒的团体里面能够迅速的扩展，同时让北美洲的华侨教会啊，在这个向外传福音这件事情上大大的被主激动。我相信激动这两个字，因为是圣经里面这两个字。有的时候我们的感情激动是出于圣灵，有的时候我们那个意志里面的决定是出于圣灵的。无论是感情里面激动也好，我们意志里面的决定也好，我们总是有一个目的，行动的产生，没有这个行动的产生，就是感而不动，那就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我看见，我也深深的相信啊，今天华侨教会在向海外传福音的事工上，在不是在感而不动的那个阶段里面，这个观念，就是圣灵所赐的这个观念，已经迅速的，好像桃源的燎原之火一样的燃烧开。求主是这个燃烧不停止，一直到众教会都被烧起来的时候。我也顺便报告大家一个消息，在明年8月，在韩国要举行一个整个亚洲性的consultation on missionary work, national missionary work, 这是韩国的教会所发动的，得到亚洲各国的教会领袖的响应，还有在明年的圣诞节之后，也是25号开始，在马尼拉也举行一个亚洲的学生的missionary convention, 就好像美国的 Urbana missionary convention 同样的性质。所以我们看见圣灵在工作。在这末世的时候，神对中国的教会实在有他的美好的旨意，但愿我们认识神这个心意，让我们能够联合起来，手拉手，让神这个最好的计划透过中国的教会能够完成。第四，在使徒们的带领之下，初期的教会他们集中力量，在效果好的地区加紧工作。 Priority of fruitful or responsive areas in evangelism. 昨天 Reverend Hoover Wong 也提到这点。那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是很清楚的看见这件事。我们拿保罗做例子，保罗从得救的时候 就清楚地得到一个差遣的意向，就是神差遣他往外邦人中间去工作。但是保罗不容易接受这一个差遣，为什么？因为他的心中有个很沉重的负担，这个负担是为了他的同袍以色列人的负担。你看，他接受神的明显的、明确的差遣之后， 他还是没到一个地方，现在犹太人中间工作，他放不下，因为他心里的负担就是说，为我的骨肉之亲，我就是自己受咒诅与基督隔离，我都愿意。他这一个负担，让他不能对于这个传想犹太人传福音的工作轻易放下，所以在他的心中好像有一个冲突，一个矛盾，在这个护照上讲， 在神的差遣上讲，他的责任是向外邦人传福音，但他在他的爱心上，在他的负担上，是向他的同袍、骨肉至亲、以色列人传福音，怎么办呢？哎呀，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中，我们看见他好像在那求良权。我们看十八章，十八章。 第五节，十八章第五节，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未到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基督。他先向犹太人工作，结果如何呢？第六节，他们就抗拒毁谤，保罗就抖住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 从这时候开始，他就在哥林多的外邦人中间传福音，结果大有功效。因此，他就在哥林多留了一年零六个月，18个月。这是他在他的工作之中，在任何一个地方留的最长的第二位。第一位是以弗所，第二位是哥林多。为什么他在哥林多留这么久？因为门开。 因为很多的人相信主，所以他就在那儿尽量的利用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使他拘留的期间就这样延长下去。他的以弗所两年也是看见那边大大的效果，很多的人归向主，这种情形记载在19章里面。那些人归向主很清楚的悔改的表现，就好像这个我们第一天的早上领到了牧师所说的那个悔改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条件，我们在这里看见保罗在这两个地方看见好的反应的时候，看见好的果效的时候，他就不离开，他就留在那儿继续做下去，充分的、尽量的利用那个好的机会。这是一个合乎圣经的原则，所以我们呢，尽量的 加强我们在效果好的地区的传福音的工作，这个是 both scriptural and spiritual， 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不是单单是出于血气，我们不能那样的批评这样的一个路线，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实在看见这样的一个显明。 在香港，现在有两个字，是很多人说的，就是“沉潮”，就是这个潮水来的时候，你要沉住这个潮水。我们在传福音工作上也应该如此，圣灵的水潮来的时候，那我们就要乘着潮水高涨开船，我们要乘风要乘潮，圣灵的风一吹，那么我们这个船的帆呢就要挂起来。 我们就乘风开船。如果这个潮水高涨，那么我们这个船呢，就要乘这个潮来的机会开出去，乘风乘船。圣灵的风在哪儿吹？圣灵在哪儿工作？我们应该在哪儿工作？是不是？如果圣灵在那儿预备好人心，而我们不到那儿工作，而我们忽略那个机会，我们不抓住那个机会，不尽量的利用那个机会，我们是辜负圣灵的恩典。 我们是辜负圣灵的准备，我们和圣灵的方向背道而驰，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好的果效呢？所以昨天呢，这个王牧师所说的， 这个我们不单单是撒网，也不单单拉网，这个网里一定要有鱼。如果这个网里面没有鱼啊，那我们就要坐下来想，为什么没有鱼？我们撒网地方对不对？而且我记得我们是说的很清楚的一句，主对门徒说，不要再撒在这边，撒到那边，撒到有鱼的那一方面。主知道哪边有鱼，所以主对门徒说，你撒在哪一边。门徒要肯把这个网从这边拉起来收起来，好了，我不在这边捕鱼了，我要在那边网鱼，因为主说在那边网鱼。主的引导是对，圣灵在哪儿工作，遇到了人的心，那就是主的引导了，最明显的引导的知识。那么我们就在那儿大量撒网捉鱼，而且我们拉上来的时候又会满了大鱼，满了小鱼。那么我们总结一句来说，我们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平均的广传福音。世界上每一个地区都有权利，都应该听见福音。但是当我们把福音广传以后，所有的地区都有机会听了福音以后，那我们就集中力量在效果好的地区工作。我们不能够把第一个原则放下，说有的地方没有听福音，我们也觉得那太难，我们就不去。不能那样，一定有每一个地区都有平均的听福音的机会，但是在做了这一步以后，我们就要集中力量，集中人才，集中经济的力量，在那个有果效好的地区工作。因为我们说得的是人的灵魂，我们不说注重的不是地区，在哪儿能够多救人就更满足主的心。我们说宝贵的是灵魂，只要我们多个灵魂得救，我们就要往这个路上走，往这个方向走。所以昨天呢，我心里很受感动的一句话，是王牧师说，忠心是什么？不是你把应该做的做完了，这就是忠心的全部。不错，主吩咐我们做什么我们做，就是忠心。但是忠心还有一面，就是忠心要求有果效。如果你的忠心里面没有果效，而你也不理会这件事，恐怕你的忠心还不完全。不是说我做完了就好了，果效怎么样是主的事。主要我们把这个责任放在我们的肩上，我们要求果效，不是为我们自己求果效，为主求果效。如果那个主人把银钱给仆人，要他去做生意，主人要他做生意的目的是赚钱，不是为了做生意而做生意。不是他说主叫我做生意，主人叫我做生意，我做生意就好了，赚钱多少不要紧，那不是真正的忠心。所以果效的注意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忠心的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再看第五，师徒的教会也开始注意组织。在第六章头三节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有了组织，他们宣举出来知识，为了使他们更加有效的进行传福音的工作，来完成主的旨意，使教会的工作更加有效的进行。组织就是有这样的果效，所以这一点就是这个 wise use of organization。 我说这个 wise use of organization， 因为有的时候有这个 foolish use of organization。 什么是智慧的使用组织，什么是愚蠢的使用组织呢？愚蠢的使用组织，那就是让组织代替圣灵，那就让组织代替属灵的品质 spiritual qualities。 什么时候有这个情形出现，这个组织就是愚蠢的组织，这是拦阻的组织，出于仁义的组织，这就是不合圣经的组织，不应该有的组织。翻过来，什么是智慧的组织呢？那就是永不代替圣灵的工作，永不代替属灵的品质。我觉得这个属灵的组织的最好的定义，在我的讲义里面 我这样的就说 The best definition of spiritual organization is fourfold. Organization means to find out the best ways to materialize potential talents in the church. Second, to mobilize manpower. Third, to provide the fellowship for members and outlet for service in the church. Four, to prepare channels for the release of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这是这个属灵的组织的四重的意义。主属灵的组织是我们能够用最好的方法来动用教会里面的众恩赐，隐藏的恩赐，把尽量的发掘出来加以运用。属灵的组织是用最好的方法来发动教会里面的人力。属灵的组织是用最好的方法来为会友一般的弟兄姊妹预备团契的机会和侍奉的机会。属灵的组织就是寻求最好的方法预备渠道，让圣灵的能力释放出来。如果我们按这样的路线去注意我们的组织，那么这个组织是绝对绝对的需要。凡是轻视组织的人是 neither scriptural nor spiritual。 神是个好的 organizer， The Holy Spirit is a good organizer。 神创造天地，我们举目观看，神是一个 great organizer。 圣灵将恩赐给教会，这个恩赐的本身里面已经暗示组织，属灵的组织。所以我们总是要圣灵在他的运行之中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合乎他心意的组织，而且我们的组织要常常的检查，就是合不合今天圣灵的目的。昨天的组织不一定合乎今天的使用，我们有个活泼的态度，常常巡查检讨我们的组织是不是成了拦阻。昨天好的组织今天可能是拦阻，我们要在这样一个亮光之中去求合乎圣灵使用的那个活泼的组织。第六，在师徒的带领之下，初期的教会很注重家庭的步伐。在五章四十二节、二章二十节给我们看见，当日教会在家庭里聚会，在家庭里传福音。保罗在家庭里面教导基督徒，也借助他们家庭传福音。有一个人讲一句话我永远忘记不了，我也觉得是非常的有意义。他说今天的教会，那我说的也许是东方的情形，我这一方面对于北美洲的华侨教会的情形我不大清楚，那么我说的时候是代表东方的情形。东方的华侨教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举行布道会，结果呢，如果一个布道会里面能够得三个五个绝志信主，已经高兴得了不得，而这三个五个最后的结果到哪儿去我还不敢讲。那么这一位弟兄他说，如果教会这弟兄姊妹每一个人把自己家人带到主的面前，再退一步讲，信主的父母把自己的子女都带到主的面前，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保持信徒的加倍的数目的比例。我们不必开布道会就可以让教会的人数的加倍，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啊，这是有一点舍本取末，我们把最大的力量用在末上边，而忽略了那个最根本的，是今天最有效果的传福音的方式还是领导家人归主。如果每一个信主的人在自己家人身上用最大的付真正的代价代祷做工忍耐的领他们信主，那个贡献 已经使教会成长的加倍之重。非常简单的一句话，但是需要很多很长的时间才会吸收，才会去运用。有时候我们想想，我们在传福音上真是愚蠢，真是迟慢迟钝。有多少时候主要在我们身上叹气，要在那等候，忍耐的等候多久多久。主的忍耐是很大，主的忍耐是很大。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想想我自己，有多少这个迟钝的地方，有多少这个愚蠢的地方。我们只需要求主常常光照我们，提醒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用那个最好的方法，神清楚摆在我们面前那个最好的方法，也是最最基本的方法去传福音，而得到最好的果效。第七，就是教会生活无穷的因素， The fivefold philosophy of the church life，教会生活的五重因素。每一个教会的存在，我相信有五个目的，这五个目的合在一起的就是 the basic philosophy of the church life。 第一是敬拜，第二是教导，第三传福音，第四侍奉，第五团契。一样也少不得，敬拜、教导、传福音、侍奉、团契。如果任何一个教会缺少这五样里面一样，他的教会生活，就家的生活就不完全，就有漏洞。我们在使徒行传里看见了初期的教会在这五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现。今天我们也要把这个基本的这个哲学，我们也来借用这两个字。英文这两个字很自然，我们中文还是不自然啊。我们把这两个字勉强用来，我们把这个基本的哲学用在我们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这五样让我们都预备好。如果一个教会不能够为他的会友预备充分的团契的机会，这个教会不容易增长。我们做比较来看，我们的实际的观察告诉我们，那些发展增长快的教会，很多很多的时候都是为他的会友预备好了传契的机会的教会。那么还有侍奉的机会也是一样，侍奉就缩短或是加速这个属灵的成熟的过程。我们总是在侍奉中长大的，我们的灵性没有侍奉不会成熟，不会长进，不会强健坚强，不会健康。所以我们如果再说一次，我们在实际的观察中，那些给会友多有侍奉机会的教会，就是那些发展比较快的教会。第八，爱心的服务， Love Service。 在第十一章的末了，我们看见有先知亚加布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发预言，说天下将有大饥荒发生。为什么圣灵感动他发这个预言呢？有一个目的，而当时的教会弟兄姊妹了解了圣灵的那个真正的用意和目的，他们就开始收集捐款去帮助那些受灾难的地区的基督徒。这是一个爱心的服务。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个爱心的服务是为了基督徒呢，还是为了非基督徒？这很重要啊！因为我们如果要根据使徒行传来做我们今天的工作的话，那么要清楚这一点，我们今天的爱心服务是为了基督徒呢，还是为了非基督徒呢？是的。